这也许你累积不晓得多久的时间的修这个福慧啊，如果你定不足的话，说不定来生你赶得了国王了。好了，你赶得国王身啊，有这么大的权势，如果定力不足，你想想看那所造的业有多大啊。那菩萨不是啊，他视线顺境，乃至于做王做大富长者，他都能够利益众生，他心地清净沾染，还是一样不受这个世间一切法，一切这种财色名食睡啊，六尘五欲六尘的这种乐。所以你看那个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啊，那个菩萨不受一切福德。那须菩提问佛，为什么菩萨不受一切福德？说菩萨以一切福德不用贪着，这个不受福德。菩萨一切福都是拿来跟众生结缘，以后有这个缘，他又能众生接受了你的好处了，你跟众生结了缘了，以后众生才会接受你的教化啊。或者说你叫人家学好也不容易啊，你不跟他结缘，他怎么会听你的呢？所以菩萨以这四摄法布施每以力行同事，用这样来跟众生结缘，以后好来接引他入佛门，能够帮助他离苦得乐。所以他顺境他也不会迷惑颠倒，他可以利用他的福报来帮助众生。但他逆境呢，他也不会这个起烦恼啊。你看像安世高来我们中国还两次命债，像六祖大师人家要追捕他躲回一波，他在猎人队里面侍奉那一些猎人，你像猎人的脾气有多粗糙啊，他是一位祖师欸，他这是个祖师，他在猎人队里面呢、啊、帮他们烧饭，帮他们洗衣服，帮他们去收这些猎物，然后看到那个活的就偷偷把他放了，我相信说不定还被那些猎人把他骂一顿，你为什么把活的给晃了，对不对？太可怜了嘛。但还要随意说法，你想想看逆境的时候他也能够安住在那个境界，顺逆对他来讲都是如如不动的啊。所以处顺不会颠倒，处逆不生烦恼啊。所以顺逆皆都自在啊，一切业积他不得啊，因为他是这一念心呢是跟空相应。所以永嘉禅师说啊，心与空相应，则机毁战役何忧何喜啊，身与空相应啊，则刀割相图何苦何乐啊，医报与空相应啊，则布施与劫夺何得何失啊。这个圣者，开悟的圣者，他们跟心性跟空相应，所以啊他在一切业中欠钱还钱，欠命还命啊，他不灭因果，自在无碍，所以这一切业积他不得啊。圣成就有大威德，一切品劣业被他圣人转，天堂地狱无奈何他了。圣成就有大威德，因为他修福修慧啊，所以由于福慧啊，感得有大威德。所以你看我们古时候那个我们的长辈也常讲啊，叫做什么那个皇帝啊，信人亏金靠啊，讲了就兑现。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如果是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像古代那个皇帝啊，真命天子啊，他开了一个开口，所以叫做金无戏言，他开了口可以兑现的、啊、但是如果是啊，像我们呢、啊、你怎么想的想也没有用，为什么呢？我们你福报不足是想不会现钱，如果有大福慧的人，有大威德的人，他想什么事情会兑现的啊，会兑现的。那句话叫什么讲？叫信人亏金靠，是吧？谈话有这句话叫信人亏金靠，他一开口那会兑现的。所以那个以前呢，陈建明老居士他就曾经说过，他说你服侍那个大善之士啊， 有大福报啊，但是你绝对不能起厌憎心啊，不能让他生烦恼啊，啊，他有大福报啊，他起个念都能够影响你啊，都能够帮助你啊。如果你让他啊起了嗔心了、啊、动了心了、啊，他即使没有恶意啊，你都要遭受他很大的果报，你都要遭受很不好的果报。所以啊，圣成就有大威德啊，一切品类业啊，被他圣人转了啊。所以我常讲，这菩萨他有业自在，对他自己来讲，他也有业自在啊。所以这个十法界，他都可以在这十法界里面随因缘而受身，随众生的缘而受身，他可以到十法界里面普度众生，没有障碍的啊。那业自在，他也可以帮助众生。所以我常常讲，当我们很苦的时候，也许我们过去生没有好好修行，所以今生感到了这个果报非常的苦，但是我们可以求菩萨，那菩萨可以帮助你。他怎么帮助你？他有业自在，他把你这个苦延后。所以很多初学佛的人很有感应，他一求菩萨马上就感应，但是如果他没有好好修行呢，求久了就不灵了，求久了就不灵。为什么不灵呢？因为啊，菩萨他不念因果，他可以把你这个业延后，但这段时间呢，你自己要去修行，要去修行。最重要就是你心性的转变。如果你以前贪嗔嫉妒障碍非常强啊，嗔恨啊，没有慈悲心啊，你得把它转过来，把转成清净慈悲平等。如果你能够用清净慈悲的平等心这样来做善事，一点点都能够感到很大的果报，都能够转你的命运。所以有很多人他身体不好啊，多病，人家就叫他去放生啊。那果然他用很多钱去放生，他放生呢，他自己也不想去，出来一点钱，出钱叫人家去帮他放生，那改变他这个业力，那个力量就不大。所以他即使用了很多钱，也没有办法改变他那个身体 多病。如果呢，他的心因地心如果改了，他是以大慈悲心，看到动物被宰杀，心很慈悲，舍不得自己去这样去这个自己去这样购买这种野生动物哦，而不是去定的哦，去看到那个市场里面那些被宰杀的这些动物啊野生的啦，很可怜啦，把它买了，然后这样去给它放生，用一种吃住你自己内心的慈悲心，那就能够改变命运了。所以经上说啊，那个大修行人来世都有大福报啊。有一居士就问我，这是真的吗？那修行人，大修行人，他都在修行，他也不像我们一般人这样在外面布施啊、行善啊、行十善业，他来世怎么感大福报啊？因为他大修行人，他心地清净、慈悲、平等，他用这样的心，他布施100块，甚至比我们布施100万还要大。因为我们布施100万，你有我布施的相，三轮不空，乃至于你有执着，我这样功德很大啊，乃至于你心里觉得，哎呀，我为了我来世修福，我把这个福德记在宇宙中，来生我才可以享。你这布施100万呢、啊，也许就不如人家那个尽心尽意那种啊，应该就是这样子。我常常讲，就好像父母亲在疼爱自己的小孩一样，应该就是这样啊啊，这是本分事啊。你用这样心来布施一点点，那不可思议啊。所以你看《金刚经》里面呢，佛特别举出来，他说啊，无住相布施啊，如东方虚空，东南西北上下十方虚空，像那么大，不可思议啊，那个量是不可思议。所以菩萨有业自在，当我们心情啊，我们受了很多的逆境啊，有学佛的人受了很多逆境啊，我们忏悔业障，菩萨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业转后啊延后。但这段期间呢，我们心态要转变啊，因为我们以前种种贪嗔痴慢疑的心，要转成清净慈悲平等包容啊。那这样你来修一切善，那改 改变因你非常快啊，因为你那个功德是圆满的啊，所以菩萨有业自在啊。那我常常讲，这像咖啡加糖的原理啊，叫你喝一杯咖啡苦不堪言，没有糖很难过，那不要紧啊，你给你十分钟的时间，你去找了糖，找了咖啡，把它加进去以后啊，再喝这个咖啡，就不会觉得那么难喝了。嗯，所以菩萨对我们有情众生，他有这个业自在；那对无情的众生呢，他有这个定果色。所以八地菩萨，他可以以他的定呢，来转化这个沙石，把它变成了我们的饮食，我们的食物。可以帮助那些受这个饥荒的众生啊，所以那菩萨是有这种能力的。我们常常讲叫点石成金呢，他心想什么就可以变化出种种境界来。所以那个大修行人啊，他看客人来了啊，如果他有缘的话，哎，他可以画个牛，然后他拿个杯子在那个画个牛那个地方去接牛奶，可以接出一杯牛奶请客。你想想，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他能够变化啊，他那个种种神通变化是不可思议啊。以前梁武帝为什么会对智公和尚那么毕恭毕敬呢？因为有一次啊，那梁武帝他看到他左右都没有人了，他就把门关起来，就跟智公和尚很恭敬的顶个礼。顶完礼以后，他就跟智公和尚说，那你不要告诉别人哦，我只有跟你一个人顶过礼啊。那智公和尚说，哦，是这样啊。那智公和尚马上这个身子一变，变成很小很小一个人，就跑到这个花瓶里面了。然后在一个透明的花瓶里面变得小小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又从这个花瓶里面这样跑出来，又恢复他本来的那个大小身了。他也跟梁武帝讲说，哎呀，你可千万不要跟人家讲哦，我就变给你看哦，对不对？所以他能够这个一切品类啊都被圣人转了，没有障碍的，对我们众生有情众生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苦难啊。但是我们这是二力法门，你自己一定要把握机会，当你求佛菩萨有了感应了，不会苦啦，命运转变了，你赶紧要改变你的心态，以你改变了善良心、慈悲心、平等心来修善，那很快就可以把你那个苦难转化过来。那如果当你花报现前的时候，那有时候就力量就比较弱了啊。我知道有一个人啊，他花报现前，医生给他检查已经是三期癌症了，花报现前。他知道以后，他就忏悔。大家晓得，癌症要死的是很痛哦。那医生跟他讲，你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哦。啊，癌症痛得很痛。那他这三个月的时间呢，嚯，放生、供养、布施、印经，做很多很多善事。然后这样，经过了六个月，那有一次他跟他的夫人呢、两个人开个车子到。过年的时候到高雄，要去到几个大寺院，要去这个供养这个出家人，过年嘛，送红包嘛。那开到这个一个七号商店的旁边呢，啊，那这先生就跟他的夫人讲说，我很累，我想在车子睡一下子，啊，睡一下子，你就先到七号商店逛一下子嘛，看看报纸，吃点点心，喝个茶水啊，然后让我休息一下。他的夫人也就下了车了，让他在睡，睡了好久，再回来一看，还在睡，这样睡好久，他还在睡，最后没办法打开车门呢、一看他在里面已经往生了，一点痛苦都没有。他赶紧送到高雄的荣总，那高雄荣总已经人已经往生了，那赶紧用救护车再送回到台北他的住家，我们那个叶红叶居士去帮他助念八个小时。你看癌症本来要死是很痛的，他经过六个月死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就这样睡着走了啊。这是什么花报现前的时候，这个我们讲啊，死命难逃啊，但是苦把你免了。 那你看我们有一位叫做啊，这什么什么哪一位师父叫道，做那个倾听红河歌声的是吧？倾听啊，道正法师，你看他刚刚发现癌症，他出家修行精进，他把这个命运转过来了，啊，他把这个命运转过来了。所以啊，菩萨他有业自在，能够帮你业完延后，但是这是二力法门，你自己不用功不修行，你说好了，那菩萨你这么大的神通，我就全部靠你了。菩萨不灭因果，他自己都不灭因果，要靠你自己转化。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只是说我是为了怎样，我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才要做这种事，你心不清净不平等不慈悲，还是一样像个大气筒，那改变命运是很有限很有限。只要你心念一转变，你做一点点，那就尽虚空遍法界。如果你能够三轮体空，那个布施那改变更快更快，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啊。所以这个它是那个天堂地狱无奈何他，这个无奈何他是什么？我们是被业力牵引的，菩萨是愿力，所以这十法界随他任他随往无碍啊，他可以这十法界随他自己，他要到哪个法界受身都没有障碍的，所以无奈何他。凡夫神识分昧，不同圣人，内外明彻，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后悔无相救处，贫穷困苦皆从妄想生，若了四心，地相劝勉，但无作而作，即入如来之见。那我们凡夫啊，神识分灭啊，我们的心总是心事不定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突然之间觉得，哎呀，我要精进，过几天就觉得很泄气了啊。有时候觉得脑筋很清醒，过几天又觉得很昏沉、很昏灭。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心心事不定，常常就无名的夜风在那里吹来吹去。所以我们要精进就是这样。如果你常精进，啊，你那个无名夜风啊，回来的时间就比较短。如果你懈怠的话，那无名把你卡住的时间就长了。所以啊，这个我常劝大家，没事一句佛号把它安在你啊你的心里头。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是想佛，你的心不晓得想什么，你自己不晓得，我们自己在打妄想，你不晓得了，等到你晓得不晓得想了些什么东西，已经产生了感情，你才会发现到，哎，我在想打妄想。比如你想一件事啊，你不知道你在想一件事，想你的朋友，想什么什么，想到最后觉得这个人很可恶了，哎，我怎么在打妄想呢？想到我生气起来了，你才看到。所以啊，你平时把这句佛号藏在你的心里头，如果你心没有办法默念，你就用口念阿弥陀阿弥陀。所以你手上有念珠啊，念三声拨一下，念三声拨一下，时时刻刻安住在这佛号上，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以前道信大师他也鼓励人家念佛啊，把这句佛号安住在你的心里头，你才不会打妄想。那这样啊，你才不会神识分昧啊，才不会被境界转啊。所以当你根尘接触，你这一句佛号安不住的时候，我才劝大家用其他那四种方法来对治啊，那就是观。这句佛号是指那种对治是观。我曾经跟大家介绍过了，我在这里就不再解释了啊。比如像知道这五蕴本空，用因缘有自性空，用这八识五识心所，都是我们心识变现出来的假象啊。用这个随缘观啊，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达摩祖师告诉我们的这个报冤行啊，冤亲债主已免了，该还的就还了啊，不生烦恼，或者是菩萨考试啊，然后这种忏悔的力量把我们的习气除掉啊，那你才能够转变我们这个神识的分灭。所以不同圣人，圣人他心地很清净，所以内外明彻，他知道内身心外世界都是这一念心变出来的，根本没有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从哪里来呢？就是你这念心现的变的。我们现在有能所，我们能所心很重，能所心很重，所以我怎么讲大家都不容易体会，是怎么这么做一念的心现出 果实生见跟种种我们这个依报世界的差别相，这怎么是我一念心现的呢？但是你借着这样经典的欣喜，还有我们在讲课中，我常常这样常常讲是梦啊梦啊，哎，然后你自己也在境界中修六度，修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慢慢慢慢慢慢这个境界就体会出来了。等你证入这个境界了啊，果然没错，这是梦了。证入这样的境界，那见了空性了。所以见空性不是看到空或者看到什么境界，证入这个不可得啊，究竟不可得嘛，身心内身心外世界毕竟不可得，就是影像而已，那就跟空性相应了。所以啊，圣人他知道这个内外明彻，原来就是自己一念心变的啊。我们现在变得有我，有我的依报世界，这就是三心这样联系相。我常常这样讲，讲梦，讲空，因为我们讲的是心地法门，因为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所以我究竟就是要这样讲。大家有时候一定会觉得，哎，简居士在讲课，最后就是离不开这一念心，这是讲这心。但是我虽然是重复的讲，不断的讲，但大家要有耐心。为什么呢？我每次讲到这些，我想到以前啊，那个云门禅师跟那个智远禅师，他也是开悟的禅师，他是跟着云门禅师的。智远禅师啊，跟着云门禅师18年呢。当然云门禅师偶尔也会讲心地法门开示，但他不是讲经的。那智远禅师给云门禅师送茶水啊，送饮食啊，啊或者送饭啊，云门禅师都会叫他远视者。那这个智远禅师啊，他会答是，云门禅师就问他是什么，这样问他18年，你看多无聊，对不对？哪个东西给他就这样。智远禅师是什么？早上讲几次，中午几次，晚上几次，这样讲18年呢？你像多无聊啊，对不对？老师很辛苦，听的人也很辛苦，这么老师怎么老是讲这句话呢？最后他到18年，忽然之间，悟了这念心，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因为他我执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这个时候现出那个灵光独耀，迥脱根尘，没有人说啊。体肉真常啊，不拘名字啊，见到性就是相，在这个事这里面，哎，发现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原来就是我这一念心啊，我这一念心现这个境界啊，契入这个境界啊。所以禅宗是心地的心空寂啊，从寂上来讲，叫你悟这个空性啊。那你看净空师父他讲课啊，他你注意听，他讲金刚经啊，他讲华严经，就是念佛啊求生极乐世界啊，念佛啊求生极乐世界，跟我讲一样。我讲什么就是梦啊梦啊，对不对？又叫你体悟到空啊。净空师父他从有上讲，他讲华严经的念佛啊求生极乐世界的有，对不对？那我讲空就这样讲，一定是重复的这样讲，一直讲。但是你要修，你要真正去修，有一天你不知不觉中，你也许你在听课之中，或者啊没错，果然是梦啊，起悟了。但是这个悟啊，只是在解悟啊。所以这个悟有三个层次，一个是信悟，你相信了；再来就是解悟，对了，但是你还没有证悟。所以我就证悟着，一念相应，没错啊，果然是这样证悟了。但是你能够一念弃悟，那个解悟了，弃悟这样进去了，你就有信心十足。你再用功，那就有证悟的一天了。所以这个圣人是内外明彻啊，啊，那如果是在圣人的境界，若有疑，既不作，作即流浪生死。这个疑就是什么？有疑相，有动心。哦，我看到什么呢？有缘外境，这个叫若有疑。所以，一个开悟见性的人，他为什么啊？比如像禅宗破出关，他没有办法念念保住这个境界的时候，虽然他一样是一念证悟，但是他不能保住这个境界。他都要先远离人情，住在山边或者水边，为什么呢？才可以保住不去移向。因为他在水边，在山边，他根尘接触很单纯，所以这些境界他不会去缘，他不会去缘，所以不会去缘，就是你自心现出来的作用。一看 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真念而无念，一念一念可以保住这个绝代真心的吉兆。所以我讲了几次啊，我看了那个公案，我后人啊觉得我们这个六根具足是很有福报，可是我们不善用这个六根具足去攀缘这个五欲六尘。所以因为你缘外尘的境界很强，去取境的境这个力量很强，所以反而障住了我们的物门了。虽然我们常常在听经闻法，听经闻法的时间也不过是一两个小时，可是我们的台北市大都会，对不对？待会儿啊，我们走到外面一看到一个很刺激很养眼的那个广告，你那看心就动心了，所以你很不容易开悟啊啊。所以我举那个一个瞎子，一个瞎子他常常听闻禅师开示啊，去听讲经，有一天他去请教这个禅师，那禅师啊，他请教禅师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那禅师就抓着他的手让他摸杯子摸茶具摸桌子啊，摸他摸一下就说这是杯子，摸这个说茶壶，这是花瓶，摸什么他就打什么。禅师就问他，你会吗？哦，这位瞎子的人啊，当下那个欢喜踊跃，汗流浃背顶礼那个禅师。为什么他悟了？那个灵光毒药迥脱根尘啊，体肉珍藏不拘文字啊，为什么了了常知啊？但是他知道这是杯子，这是茶壶，这是桌子，这是椅子，但是他没有分别好坏美丑智慧善恶，他不会堕在两边嘛，他不会去分别这个，他看得很清楚，一摸这是陶瓷器的，这是木头的桌子啊，这是什么的，他很清楚。但是呢他没有说，哦，这个贵啊，这个雕刻这么珍贵 啊，这个是古董，这个这么贵，哦，这个好啊。我们是不是一碰到境界就马上分别，这一分别就坏了，你就把本来了了常知变成了取舍妄执啊，就着相了，那着相是生烦恼了，了了常知是我们的本性啊。所以真的古德所说知之一智众妙之门，知之一智是我们自己的本妙觉性啊。但是啊，我们不守这个本妙觉性，你知见立知那变成无明本，所以我们知见立知啊，这个知又是变成众惑之门啊，迷惑颠倒造业啊。所以那个破处观的那个开悟的禅师，他们都在水边啊，山边，境界不要那么厉害，在那里练练心不圆净，然后看得清清楚楚，一切明朗，但心不圆净啊。如果心一圆净，马上就不做了，马上就忏悔，马上把心收回来，从将来用功，到最后打成一片，才可以去接触外层境界的。一直到最后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那就大彻大悟了，念念都跟那个登入本心相应啊，十本合一啊，那就入了登地菩萨了啊。那为什么不敢这个破出关的那禅师啊，他如果在我们台北市，那说不定就不好修了，对不对？到处都有陷阱，我们这是个大染缸啊，对不？大染缸，所以你处处都会去圆呐、啊。所以若有疑即不做，就是你有疑相，就去圆呐、啊，你就马上还照，不去做了，不理会了啊。那对我们还没有悟的人是怎样的？若有疑即不做，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心不安，你就不要去碰，因为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如果你真正修行，啊，你做错事情。你做错事情了，你会觉得奇怪，我现在为什么明明好好的，突然之间这么心情站立不准，这么难过，这怎么回事呢？你马上去想，去想啊，我哪一件事情做错了？所以呢，你真心要修行的话，你的头上不晓得多少护法菩萨在帮助你啊。末法虽然是魔弱，哎，法弱魔强，但是呢，佛菩萨照顾你的力量强。为什么是法弱魔强？因为我常常讲有三种力量都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众生的愿力不可思议，还有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当你的愿力要修行，佛力帮助你，两个力量一定可以对住你的烦恼习气。那如果佛力要帮助你，可是你的力量啊去跟烦恼习气加合在一起的、啊、你看你的业力跟你的烦恼加在一起，佛力就没办法了。所以当你真正要修行的时候，你做错你马上会晓得， 马上去检讨啊，我这个错了。然后你这样慢慢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你稍起一个念啊，这个念头错了，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你就看得清清楚。当你有时候明明这件事情，哇，我这个一做啊，这个太有力了，对我太好了。但是突然之间，你心就不安了，哎呀，就不安了，不安就不要做啊。所以学佛就是要懂得学笨啊嘛啊，我做这个事没有人看到啊，对不对？是不是多好，没有人晓得啊，是吧？对不对？为什么这么笨呢、啊？所以为什么啊？这种修苦行呢、啊，是真正的苦行呢、啊。所以古人常讲啊，出家非将相之所为也、啊。那出家不是说剃个头换个衣服啊，是出烦恼家、啊，是出你去取舍六尘境界的这个烦恼枷锁啊。那是你自心跟自己打战呢、啊，不是跟外面打战呢、啊。你打外面的敌人容易啊，打自心的敌人很辛苦啊。一样打自心的敌人也是如同我们俗话常讲的打在儿身、啊、痛在娘心、啊、一样、啊、我们自己跟自己打仗就是会有这种现象很难过啊。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这里特别指出来若有疑既不作你心不安你就不要去碰一碰你会很难过尤其当你修行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啊，你明明不安去做了做了也许你得到了辗转的好处但是你会痛苦一个礼拜那个礼拜心神不宁烦恼一大堆莫名其妙哎呀做恶杂浑身不对劲那就是报应来了给你一点警示啊那是菩萨帮助你啊那你觉得哎呦这个碰不得啊以后还是不要但是如果你继续犯那就不灵了麻痹啊麻痹掉了不灵光了这都是菩萨在照顾我们的所以你不要看我们在法界我们看不到的啊所以很多学佛的人都有很多感应很多不思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做成怪的做成怎么样你要检讨自己不要说哎呦好今天好像遇到什么很怪啊这种现象这种境界啊啊你千万不要去理不要去攀缘外面你检讨自己就好了这都是菩萨在帮助你你要是你修行中有碰到这样的相应的那是好的好境界但是你去想哦我多好啊你看菩萨都照顾我了你看我怎么怎么那你完蛋了啊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堕落的那就危险了你检讨自己你更检讨自己更谨慎自己更小心自己你就会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那你就会小悟中悟大悟有一天呢你就会得到这种心地法门的心药啊所以若有疑即不作若即流浪生死啊那你就要在六凡法界里面的受生死啊对不对如果你心不安又去做那不仅仅在六凡或者三恶道去受生了、啊、后悔也无相救处啊贫穷困苦皆从妄想生啊若了四心既相欠勉但无作而作即入如来之见、啊、这个贫穷困苦啊都是你妄想生、啊、真的都是比较出来的我常常举佛陀你看佛陀他在皇宫里面过着那么舒服的日子可是他去四个门旅游啊，最后到了北门看到一个修行人啊，一个出家人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袈裟然后呢过午不食啊，日中一食过午不食看他气色光明高兴的不得了那看到世间人那些大富长者看到这些人那么有钱有地位每一个人愁眉苦脸啊哦佛陀都奇怪啊你只有那一件三衣一钵就那一件破衣服你为什么会那么快乐他说我心里没有烦恼啊我没有被任何东西缠缚住啊所以我这么快乐啊所以你想想看快乐是不是心里生出来的不一定说是没有钱没有地位才会苦啊是没有烦恼才会得到快乐有烦恼就是苦啊乃至你有再大的钱财再大的地位你烦恼一大堆还是苦恼啊所以那个在佛陀的时代那个国王就问佛陀住在哪里佛陀说我是住在山上啊住在那个山上树下啊佛陀说你住在山上你不会烦恼啊你不会害怕啊他说我不会啊对不对
我一切都是那么悠闲自在，我心里无所得啊，这个我破除这个我执身见了，我有什么好忧愁的呢？对不对？那只能够养这个色身，能够教化众生啊，自心本来就是具足常乐我净啊。那国王就那个佛陀就反问国王说，你住在王宫里面呢，天天怕你的这些大臣造反，对不对？你的宫廷外面呢，一层一层的卫兵保护，你出了门还要一群卫兵保护，常常就怕人家给你篡位，给你躲到你的皇位。你在那里面你快乐吗？你住那么大皇宫你快乐吗？这国王一想，有道理啊，我倒没有像那个出家人那么快乐啊。那出家人三日一波啊，日中一时，四下一宿，这样就够了。说诸位，我们欲望越少的人啊，他是活得越快乐啊。如果欲望越多的人，他就会活得越痛苦，因为欲望越多的人，他会跟人家比较啊，他比来比去，比到最后他就觉得他很穷啊。所以有你看那个，我们常常说我们台湾哇贪污啊100亿啊，啊多少钱啊，就觉得不得了啊。我们台湾啊还好，还有点受点孔孟之教。我一个朋友啊，我一些朋友他到大陆去投资，他回来就跟我讲说啊，大陆那里啊，他们那里啊，因为经过那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啊，他们没有这个孔孟之教，所以净空老法师把儒佛合在一起推广到大陆，弘扬这个儒佛的这种教义啊，真的对大陆文化一定有很大的帮忙。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儒家的思想，在他们脑筋里面已经没有了。人之间只有功利，根本就没有感情啊。大概我那个朋友被上当了，他说跟你最好的人就是他来骗你，他知道你的底细呀、啊，你的底细，你什么样的亲戚，你什么地方有违法，什么什么，他最清楚。然后他就把这个资料都提供到什么地方去了啊，然后呢，串通别人来骗你的钱啊。那我们台湾虽然贪污了100亿啊，这我们觉得很可怕。你看那大陆贪污1000亿人民币，那报纸都登出来了啊，对不对？千亿人民币，那么多的钱，他用得掉吗？那只是造业而已啊！啊，所以当你欲望越多，你造业越大，将来感的那个恶报啊，就越恐怖啊！所以，这个贫困穷苦啊，多从妄想生啊，所以你会觉得很苦很穷，什么都是你自己贪心不足，这知足常乐啊！啊，若了四心呢、啊？地相欠名，但无作而作，记住如来之见。如果你了解，都是你心生的。所以我也常常讲，什么人最快乐啊？什么人最快乐？学佛的人最快乐，对，这是对的。但还有一个，从相上来讲啊，觉得自己最快乐的人最快乐，对不对？你说对不对？那什么人最可怜？觉得自己最可怜的人最可怜，都是自己心生的嘛，啊，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我好快乐啊，你是最快乐的人，人家都不如你。你觉得好可怜啊，你是最可怜的人，啊，外面的境界都是虚幻的，唯是一心呢、啊，你心才是真的、啊。若了四心呢、啊，地相欠门呢、啊。如果你了悟了万法唯心，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就是心生种种法生。你悟了这个，由性悟、解悟、证悟了。你一定要劝别人啊，因为你也是经过别人这样劝你而来啊，你要回馈众生啊，说替相劝勉，但无作而作，即入如来之见啊。但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无一切心啊，知道它都是我变现的，随缘任运，心无取舍啊，啊，心无取舍，随缘任运，随顺你的真，你这一念清净心，行无为法，这就入了如来之见了。我们请看22页。初发心人，神事总不定，若梦中颇见异景啊，贫见异景，咱不用疑啊，则不用疑啊， 对不起对不起，发音不正确啊，则不用以，皆是自心起故啊，不从外来啊。那初学佛的人呢、啊、因为心是不定，习气难改，心猿意马，所以啊凡夫一定会做梦啊，一定会做梦，只是因为无明习气重，所以除非有那个特别的梦，比较紧张的，或是会让你狂喜的，很恐怖的，你才会记得，否则啊你就是整个晚上在做梦啊，你只是起来觉得哎呀我怎么好像睡不饱，其实你整个晚上在做梦，但是你没感觉，因为你无明很重，你在做梦你都不晓得。如果你心里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你晚上在做梦你很清楚，哦，你怎么晚上做这么多的梦呢，对不对，你就看到了，因为你心里越清净，它就照出来了。但是你只是知道你在做这么多的梦，但是你起来你那个梦也忘了，只能够记得其中几个，记得其中几个，那你就比一般人，他在做梦做醒了，他不知道他做梦，他只是觉得奇怪，我睡了八个小时为什么还这么没有精神，他就是一个晚上在做梦，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因为无明重，感觉不出来，但你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你做的那个梦你就慢慢看出来了啊。那再清净，也许梦你就不会显现了啊，那个梦你就啊，就因为静下来嘛，心不会再去圆六尘嘛，白天你有什么打妄想，心越来越清净，那日没有思，那梦也就少了，偶尔会有一些梦了啊。所以啊，有些密宗有传统叫修行梦，就是依你晚上睡眠，你对于这个睡眠的这个觉知那个反应啊，对你晚上做梦的这个情况来看，你有没有跟修行道上相应。但是呢这个不能执着，因为梦就是假的啊，因为执着梦往往会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有很多人他学佛过了一阵子，他说哎呦我昨天做的梦果然兑现了，然后再过一阵子又做了一个梦他又兑现了，再过一个梦又兑现了，我就劝他你快赶快放下，不要去想，因为这个魔就会可能就会进来了，然后兑现兑现，以后给你兑现一些很恐怖的事情，不是 让你做一些很恐怖的事情，你看你开始就内心的大乱了，前面给你兑现两三次，最后这个很恐怖，你会很害怕，产生这个兑现我就完蛋了那种梦出来了，你还能够修行吗？你还没有破我执，还没有破身见，给你做那一个梦出来，你惊死哦，你说对不对？但你千万不要相信，过没有多，对不对？做个参考就好，梦嘛是假的，所以在这里做一些梦，就给你做个参考，你千万不要去执着梦啊！但是你要了解，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会是怎么？我在精进，晚上会有梦呢？你看出来了，再来，哎，梦，有些梦境我也看得出来，以前没有修行，都没有梦，现在怎么梦那么多呢？那不是，那是因为你那个无明比较淡了，它照出来了，照出来了啊！就好像阳光从那个破洞照下来以后，你就看到这个阳光里面很多灰尘在那里动来动去一样的。然后慢慢慢慢真的你不再见外尘了，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梦境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哦！你就可以睡眠越来越少，就可以睡得很沉，说一直做梦的人一定睡不好的、哦、但在这里他特地举出来神是总不定，说一定会做梦啊。那这是举一个做梦的修行梦，如梦中颇见贫贱意境啊，则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同外来。所以首先告诉你，你不用去怀疑，都是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你如果精进在修行，你可以举几个作为你修行的参考依据啊。哎，时间虽然到了，但是我利用几分钟，嗯，这个文字比较简单啊，我们把这段讲完。梦若见光明出现，过于日轮，即以喜顿尽，法界信见，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为自知，不可向人说。好，如果你这样心越清净啊，那些奇奇怪怪的梦越来越少，然后你有一天你做梦梦到了，哦，有个很光明很明亮，哇，过于日轮，不是你看到一个日轮，就是那个很亮很亮，跟那个阳光一样啊，说不定都把你亮醒过来了，差点把你亮醒过，这什么事情那么亮把你亮醒过来，一看天还那么黑，对不对？这是梦中过于日轮，这是什么呢？你的习气，那个无明习气在破除了啊。在梦中的时候啊，因为你梦很少了嘛，心清净了，那无明习气 透出来，那个性自信的光明透出来了，所以法界性见啊，你自信的光明透出来了，让你一片光明，把你亮醒过来了。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这好意道，表示你步上了正轨啊。但是你千万不要以此为主哦，那就会上当的哦。所以这种境界不执着它，你还是一样精进，不要你的哎呦我不得了了，然后拼命去跟人家闲聊，那你就完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个好意照，但绝对不能执着，只有你可以自己知道，不要向人家讲。为什么不要向人家讲呢？你会生慢心，长我执。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讲？了不起嘛，嘿，我好厉害，我昨天做的梦你有没有啊，对不对？我执就增长了。第二个，人家不相信会造口业啊，那不跟人，哎呀你这个人啊怎么怎么，反正他让他造口业。第三个，那别人啊会生幻境，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静坐中啊，你有很多幻境，你不要告诉别人。也许这个人他心很清净，幻境一大堆反倒是不好的，他心很清净，他坐下来很静很静，但是没有老师教他，他觉得我坐下来什么事都没有，心很安静，那很安静就对了嘛，越来越静，静坐啊，坐禅就是修定嘛，戒定慧嘛，啊，自心一处，无事莫办嘛，这心来越来越定呢，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他不晓得。但突然有一个人了、啊，你静坐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啊，我坐得很安静啊。这对于一个啊能够坐禅坐得很好的人，你问他说：“哦，你在坐禅呢、啊，在入定呢、啊？”他不是，他说：“我在休息。”这是最好的修行。所以诸位，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一坐心里没有妄念，你坐40分钟以后啊，我跟你讲，你比如说你从11点一坐，或者12点坐到12点40，那你到3点都睡不着，坐40分钟就够了，精神饱满，很惨，睡不着，真的就睡不着啊，因为他精神恢复很快，你心里没有妄念，那个恢复精神最快的。所以你看那个真正能够坐禅入定的人，你说我哪里用这个在入定？定。